心可以收回来了。准备我们下礼拜的夏令会啊，能够一起在主里头来领受神的话，预备我们的心。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夏令会的，那我鼓励你能够及早报名。好，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啊，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上次我已经讲了，我们要借马可福音这卷比较短的福音书来更加认识我们的主，知道他所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救恩福音，好叫我们更好的跟从他。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越认识主耶稣这个人呢，我们就越被他怎么样改变。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现在既然可以敞开我们的脸，可以亲自借着我们的心灵，借着圣灵的内住，可以认识这位主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工作，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柔美，我们就像对着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就光照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幽暗之处都显明，我们就被他改变了。所以认识主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要看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啊，第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所以请我们打开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二十。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二十，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啊，来读啊，第一章十四到二十，我们一起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你再度召聚你的儿女们在这殿中来思想你，来敬拜你，来认识你。主，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本来是活在黑暗里头，我们本来不认识离这位真神，我们本来生命很多的苦楚无法得着拯救。谢谢你，你亲自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到这个地步，我们要在恩典中站立得稳，好叫我们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保惠师也亲自在我们内心里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从圣灵保惠师你亲自教导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福音书马可福音几节里头记载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服事的两件事情。上次我已经讲过了，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他怎么来的，怎么降生。马可福音也没有把耶稣很多的教导理论性的讲了很多。马可福音给是给一般人来读的福音书，他要借着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要我们从其中去领会到底他是谁，到底他带来的好消息是什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有回应。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到这两个耶稣的记载，他一开始做的事的时候，让我们就来思想跟我的关系，来思想到底耶稣来的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耶稣到底是谁？这两件事这里记载，第一个很简单，就是讲耶稣开始传道啊，也可以传道，让人家相信他，信福音。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带来了美好的消息，要拯救我们，我们要接受他。第二个记载就是记载他一开始就招四个人来跟从他，来信福音。所以你看到没有，信福音跟跟从耶稣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今天我要从跟从耶稣这件事来思想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还有这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信福音就是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信福音不是谁个脑筋上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没有个人的跟从他。请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他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好消息。上次我讲的这个好消息就是神亲自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定罪感，脱离罪的捆绑，并且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把我们最美好的盼望死亡跟罪的问题解决，把我们人生最需要的安全感，那完全无条件的爱，永恒的爱，把我们解决，是一个神亲自来拯救我们的大好消息。约翰下监之后，上次我讲的说约翰是来预备人心的，他来告诉人说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都是活在自我中心，都活在没有安全感，活在苦难，活在心理困惑，而这位神亲自要来拯救我们，是约翰传的是一种悔改的道，预备我们的心，而耶稣来的是要相信福音，要接受这个好消息。然后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弟兄姐妹，这个日期是什么意思啊？日期是什么意思？时间，对不对啊？时间满了，怎么会时间满了呢？这个历史的时间一直在进展，怎么会时间会满呢？哦，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原文的希腊文的时间有两个用处，一个是讲的是讲到就是一般我们讲每天每时每刻的时间，那是没有终止的，不断的往前进展。但另外是希腊文的时间，另外一个叫做 Kairos， 是讲 moment， 更好的翻译叫做时刻，历史的时刻，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到了。就像我们前次看到中国这终于有人怎么样上太空了，所以历史的时刻到了。前阵子我们看到中国终于可以自己造潜艇，从历史角度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到了。耶稣基督的传的福音是说这个历史的时刻到了，一个人类必须做决定的时刻到了。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福音是早在旧约先知已经怎么样预言了，神从人类犯罪之后就开始在准备这个救赎的计划，准备福音。而这个救赎计划最后的终点，最后的启示是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从创世纪人犯罪之后，神就预言，上次我已经讲了，在创世纪三章最后有一个女人的后代要来把撒旦击垮。神借着亚伯兰说要借着你的后裔蒙福，借着大卫说你的后裔国位啊无穷尽，神的这个拯救的好消息一直在预备，而耶稣基督来了是一个历史的时刻，这时候他终于来了，要成就这个福音。马可说这个福音就是说神的国怎么样近了。什么叫神的国近了？你说没有啊，今天还是世界上不是还有很多国吗？怎么神的国近了？他是在讲说神 神的国代表神的掌权跟治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神创造的，神必须掌权，必须治理。神造我们人是为他治理这个世界。人类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就是在人远离神，人用自己的脑筋在那边治理。人的治理是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罪，自己的自我中心，所以今天世界上才有很多的困苦流离失丧，人类有很多的苦难，有罪，有死亡，一点希望都没有。马可说，神的管理终于到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重新把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对神来管理，来掌管。他第一次来，他现在得到人的心，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做王，来管理我们。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真的要整个把整个世界改变，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新的世界，他要在那边管理。而我们基督徒也在那里终于恢复当初被造的目的，和神和基督一同来管理世界做王，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来管理我们个人，他准备将来管理这个世界，神的国近了。所以呢，使徒约翰做一个，马可讲到耶稣做一个呼召，人们当悔改，怎么样？信福音。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先要悔改，要相信我从前活在自己的力量，靠自己是一种罪，靠相信活在以前我不承认有神，我把自己做中心，在人里头我也中心，在家里我也中心，在教会里头我都是中心，这是一个罪。相信我不承认神的时候，就我自己就是不合神心，就是罪人。当一个基督徒一定有这种心理的预备，并且知你明白，所以他就调转过来。悔改这个字就是承认我以前不对，我是罪，因此我调转过来改变方向，要跟从一个什么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心理的预备，然后你才接受好的消息，接受说耶稣基督真是爱我，赦免我的罪，他要做我心里的王，我从今以后要跟从他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信福音，要跟从耶稣。我要问我们当中每一位，你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跟从他呢？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不断说跟从这个，这是在古代的私塾的这样啊，古代的学生呢要跟一个老师学习，要跟在后面啊，叫门徒。你看过那个孔子那个电影没有啊？他的学生在后面呢跟得好近，看这个孔子在做什么，我就跟他做一样，看听听孔子的心意，他在教导我怎么做人。他听听他这个怎么治理国家，认为这个社会怎么解决。但今天不一样，是这位耶稣亲自要来掌管治理我个人跟世界。一个信福音的人，因为悔改，有一个早就已经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有个调转的心态，他就会开始跟从耶稣。他要明白耶稣讲些什么话，他要看看耶稣怎么做人，他要看看耶稣在讲怎么样拯救历史计划，他要看看耶稣讲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他要开始认识耶稣的爱，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来倚靠他。跟从耶稣就是倚靠耶稣，就是跟从他的心意，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我看了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并没有跟从，我受洗了，我终于得到一个上天堂的执照，所以呢，但是他以后就不太常到教会，或者是到教会一个月勉强去报道一次，以免牧师打电话给他。这不是跟从信耶稣是有圣灵的吸引的，明白自己是罪人，调转过来，然后知道耶稣的好处，要不断的跟从他，被他治理。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你知道保罗怎么讲福音？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他讲到这些他们服侍神的人，使徒的职问，在万国之中要叫人为他的名怎么样？信福真道，信福真道。 信福音是有圣灵的光照，承认自己的罪人，调转过来跟从他，因为知道耶稣是可以帮助我，是一个救主，我要去不断的跟从他。下面这个记载，你看他就举一个例子，耶稣一开始就招四个门徒。我要请问大家，16节到20节那里跟从这个字讲了几次啊？你看看跟从这个字讲了几次，17节怎么讲？耶稣对他们说，来怎么样跟从我，然后18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怎么样跟从了他。然后对20节那边又讲说，那西比带两个儿子舍撇去父亲跟故宫留在船上，就怎么样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从主的人，这跟从主就叫做什么呀？门徒。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道理啊？有些教会说这些人是信徒，这些人是门徒，这对不对？不对啊，没有什么叫信徒这个字啊。信徒这个字是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把我们基督徒叫的叫信徒，没有什么叫做信徒。每一个基督徒被呼召相信的耶稣调转过来都是门徒，都是应该开始跟从耶稣，只是不同程度的跟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跟从的，只是跟的好不好而已。我等一下要怎么样，耶稣对我们跟从他的期望是什么，要告诉大家。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跟从，信耶稣不是只是一种道理上明白然后我承认的啊，耶稣、哦、对对对，我知道耶稣是神哦，对对对对，信耶稣我有永生哦，对对对，这个道理很好哦，因此呢够了，我够了，我明白了，然后就自己还是按照从前的生活方式在那边生活。有些基督徒甚至于他不是在跟从耶稣，他在跟从一些道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他是把基督教的思想把圣经论得很熟，然后他在跟从那个道理，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跟从耶稣是说我每天我常常我知道耶稣的道理我要这样活出来，但是我也知道他爱我，我每天要来信靠他，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我碰到苦难的时候我紧紧的抓住他，我没有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赶快再悔改认罪，然后我享受耶稣的基督来，我怎么样来回顾来爱他，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不只是跟从一些大道理而已，是跟从一个人，是说我把耶稣基督承认他是已经活的一个真正复活的神，然后他无时无地的不跟我和我同在，我碰到心中有空有苦难的时候赶快亲近他，想想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到底教导是怎么样，是一种个人的跟从。让我们记得这是这里马可要告诉我们，借着这两个耶稣一开始做的记载，他讲新福音就是跟从他，没有什么别的啊选择。第二个，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是神恩典。基督徒啊，请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基督徒是耶稣主动招他来跟从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一种荣誉感呢？我请问你，你找工作是自己的找还是人家找你来的？通常都自己哦，赶快把 resume 赶快修改一下，甚至造假一下啊，就巴不得我可以去跟从这个公司，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这个现在 Bill Gates 已经不当总经理了哈，我也不知道，现在假设这个上次这个 Tim Cook 啊 ，Apple 的 CEO 说，唐劲松，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报道，我准备给你一个大计划，哇，你很有荣誉感，对不对？假设说奥巴马总统说，刘孝荣，明天你到白宫报道，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哇，你很有荣誉感。我们基督徒是很有荣誉感。是神亲自主动的招我们，借着圣灵的内招。你看看这里，请注意一下，16节17节是这些门徒找耶稣还是耶稣招他们？耶稣招他们啊！你看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宰的，耶稣在说来跟从我。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他准备拯救人类的时候，他准备开始改变我们一个个人，然后要使用我们跟他同工。所以耶稣看到这个人说来跟从我，是神主动召我们的，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记得。你知道在那个时代这是很不一样，说耶稣的权柄你可以看出来跟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他真的是王。他对一个人，当他圣灵在一个人内心工作的时候，你不跟着不行的啊！在那个时代，犹太教 的那个习惯里头，跟中国人差不多，古代中东人，要去找一个 rabbi， 就是一个很有道德，要学习做人啊。rabbi 就是那时候的教师，是学生自己去找 rabbi 啊，我要来当你的学生，你招我当你的学生好不好？中国也是一样啊，你看你孩子你要把他教育好一点，你整天打听我要送到哪一个老师那里去学钢琴啊，我要送到哪边去补习啊。我记得我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我本来是从乡下来的，我被编在一个放牛班啊，放牛班就是说那个班级的老师都不是最好的啊，所以那个学生呢就比较不念书成绩也不是很好。突然我在高二的时候，突然不知道哪来一个冲劲，我主动去跟学校的，在注册前一天我跟学校的教官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改到那个16班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改班？因为我听说那个班级的那个班的老师都是最好的老师，我想要好好的努力，将来要上好大学。突然恩典来了，那个教官就好好把你画一下就到那一班去了。这改变我的人生啊，真是改变我的人生。你知道我那一班啊，40-50%都是台大清华交大，并且都是第一志愿的，都要到台大，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台大的。有人自己选教，真的都是教者，今天很多都是当大官的。我自己选老师啊，我自己选老师。但是不一样，信福音跟从耶稣是神出于怜悯的爱，主动的爱。他看上了我们，要拣选我们来跟从他。神怎么拣选我们呢？他借着圣灵。哥林多前书2:11说，除了神的灵可以知道属神的事，没有人能够知道属神的事。所以今天就为什么你看很同样听到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听到也明白，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悔改然后能够信耶稣。我来这个教会4个月，我已经至少有2个这样的经验了。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对这个他妈妈现在要过世了，所以他心里很痛苦，他到底要解决这个痛苦怎么办？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他一下？我说好，没有问题，有人要解决困苦可以，我可以时间，我礼拜六特别一个人来等他啊。后来他来跟我聊了3个钟头，哇，这个人呢真的是渴慕真理啊，他是个佛教也研究过，基督教也研究过，天主教也研究过，回教也研究过，各种思想都研究过。然后最后呢，我把这个人的问题跟他告诉，我把整个基督耶稣来带来的好处，我把人的盼望，包括他母亲现在碰到这个光景，你很痛苦死亡，你怎么都告诉他了。他好像很明白，最后呢，可以说他无言以对哈。对我来讲，不是说因为我牧师不敢跟我讲话哈。这个人我看他也是他懂很多，但他最后好像明白，明白归明白呢，结果呢还是不愿意跟从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悔改。我们多么希望神主动召他，借着圣灵在他心中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无法自救，自己没有神其实就是一种最可怜，而能够回转跟向他。后来又有一个姐妹说啊，我有一个认识一个邻居啊，他大概70几岁，很想知道真理啊，你可不可以跟他谈一下？他我又特别约一个时间给他3个钟头，也跟他聊。这个人更厉害了，他把这个所有名牧师的书都读过啊，也把这个甚至我看的书他都读过。他看得到脑筋都乱了，到底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后来我拿出一本书，他说。哎呀，牧师你也看这本书？我说这本书是你该读的，因为这本书是近代的先知， 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基督教里头，牧师里头把真理讲到这里，他好像也看得很懂，他好高兴，哎呀牧师，我每次看这个就是很棒，就是很好，比别人更好，你竟然肯定我了。不过肯定是肯定呢，最后还是不愿意跟从。他说但是要我悔改承认我是罪人，我还是不可以，又回去了，忧忧愁愁的又走了，像那个圣经那个少年的官啊，忧忧愁愁的又走了，可能他心中还有一些偶像大概。所以信福音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召。所以马可福音耶稣讲了，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怎么样，招罪人。他要招那些灵里终于被神的光光照，圣灵让他看清楚自己的本相，然后看到自己的渺小而承认，回转过来接受耶稣。从这个角度，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要感谢神，要不是圣灵的帮助，要不是神主动的拣选，我们没有办法跟从他。不止这样，神招基督徒不是看到一个人的背景，也不是看到这个人的好行为，不是看到他学问比别人更好，也不是看到他学问很高。请问这四个门徒的职业怎么样啊？还不错了，至少还有一技之长，打鱼的啊。但是不是在从人的眼光，我说在人的眼光，他不是学问最好的，对不对？他们也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也不是耶路撒冷公会的议员，他们甚至于也不是什么有特别的啊的大富有，他们是渔夫啊。这个彼得啊跟安德烈两兄弟，这是一般打鱼的，一技之长，就一般的人。那么约翰跟雅各还稍微好一点，家里还有一点点怎么样啊，工人啊，表示他父亲打鱼还做得不错，有一点生意脑筋啊，中等之家，小生意，小生意啊。所以呢，你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六节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感谢神，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很好，不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哎呦真的行为很棒，也不是说因为我本来学问很好，也不是说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不是。神所拣选的就是一般的人，甚至于是罪人，像圣经讲的那个撒该这个罪人， IRS 的犯罪分子，偷钱的，甚至于妓女，神都招。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怎么样，招罪人，招那些自己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是罪人，神就用他永远的爱爱他，神的爱吸引了他。这些人看到神的爱，神的赦罪，看到这位光荣的神，行神迹的神，死而复活的神，然后他们终于看到自己多么需要他，承认自己没有神是何等的缺乏，转而掉他。所以神的恩召是何等的尊贵荣耀跟喜悦。第三个，神的召我们基督徒主动召我们，还有更大一个荣耀，要我们得着基督的荣光。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保罗在这样讲，神借我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什么荣光。神要召我们来就开始造就，就开始让你成长，让你的生命最后能够像耶稣基督的荣光。意思是说你的生命越来越长进，能够像有耶稣基督这种慈爱怜悯，这种对人那么的恩慈，那么的有爱心，有那么的公义，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完全的爱别人，并且要你在最后享受当神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永远跟耶稣一同作王，在那里恢复你人的目的，和他同工来管理这个世界。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得分， 你跟他永恒的国度是有份的。神的国来了，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就是叫人跟从他，进入他永恒的国度。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比这样更好的神吗？还有比这样更好的消息吗？神召你来跟他一同得份，让我们把握机会来。当圣灵神在你心中触摸的时候，不要等候，你必须迟早接受。你不接受，你就越来越刚硬了，你就越来越刚硬了。这一次你听到好消息，你不要；第二次再听到好消息，你已经不觉得好消息，对不对？我第一次吃这个来美国吃那个 McDonald 的 hamburger， 我说这个是天上来的食物啊，这台湾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吃，所以每天去吃。你现在请我去吃 McDonald， 我不吃呢，对不对？你这个好福音听了，最后你变成坏福音了，你根本不要了，你刚硬了。他召我们跟耶稣一同得荣耀，跟他一同夺份，何等的荣耀的呼召！不止这样，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当神召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他必保守成全你们。换句话说，神在这个世界上，他借着圣灵，他不断的在刚强你，让你成长。即使你有时候远离他，神都不会放弃你，神用那永远的慈爱再把你挽回过来。神既然召你，就不会后悔。罗马书11章29节说，因为神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个礼物，好消息和选召是没有怎么样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我们真是有很大的安全感。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我们不必担心在永恒里头跟神的国无份，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会丧失救恩，我们更是相信神会成全造就我们。如果你没有在长进的过程，可能你不是真正的悔改得救。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说，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因为他是神，他必成就这事。我要问我们每一位，你信主了5年10年之后，我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参与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 reflect 耶稣基督的荣光？你是不是越来越喜乐，越有力量？你是不是生命越来越活泼，活出丰盛活泼的生命？还是你迟迟很慢？那我不是说这样就是好像你不得救，我说你应该在神面前赶快再度倚靠他，紧紧的抓住他。或许说我们当中你有跌倒过了，你的罪恶感一直在你心中缠绕着，你对过去失败里面，你不要灰心，你还是借着简单信抓住他，信福音就是跟从他。你马上个人现在在耶稣说，耶稣啊，你拯救我，我投靠你，我信靠你，我向你投降。他会带领你又回转，慢慢的帮你成长。所以当我讲到说神是信实的，必定保全我们，成就我们，成全我们的时候，装备我们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跟从。这总是有人的责任的。神到底有自由意志，你有必要按照你给机会跟你的光去好好的跟从。彼得后书1章10节那里讲，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怎么样，殷勤，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和神的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神的恩召是白白的主动的呼召你，叫你跟从他。神召你不是因为你本来很好，神召你是要给你有荣耀的，跟耶稣基督的荣光相称，并且跟他的永恒有份。神召你，他就信实一定保守你到最后。但是人有一个责任，必须更加殷勤。我们跟从主之后，我是不是跟他的关系越来越殷勤？我是不是在读圣经的话语上越来殷勤？我是不是在认识他的爱上，倚靠他的爱，投靠他的爱，交托他的爱上，我越来越殷勤？如果这样，我相信我们是走在一条神的恩典的道路。第三个next slide， 基督徒被召是为了爱主胜过爱其他一切。哦，这个困难的来了，基督徒被召是要爱主 胜过爱其他的一切。弟兄姐妹们，怕不怕？怕不怕？爱主胜过爱其他的一切，这事实上就是会发生。如果你真的好好跟随主，你在走掉这个神的道路，你神在造就你要走在这条道路，是蒙福的道路。你看这四个门徒，你看不容易啊。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兄弟安德烈在海里烧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他们就怎么样舍了怎么样网，放弃职业了。哎呦，不容易啊。来继续看看下面啊，雅各约翰他们还舍了谁啊？父亲跟职业。你知道在中东这个地方就跟中国一样，家庭观念是很重的。家庭就是你的一切，家庭的爱就是你最大的盼望。家庭如果不接纳你，或者是你没有跟家庭家人处得好，你的人生的价值整个就没有了，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也一样，上次我讲过中国春节的例子，对不对？你看每一年中国春节，我听说在中国大家都要回家，对不对？哇，回家不得了，甚至于暴风雨也要抢，甚至于睡在火车上也要回家，甚至有的徒步好几天，甚至骑摩托车，因为已经买不到火车票了。家庭是何等的重要，但是这几年不一样了，大家发觉家庭的爱也带了很多的压力。是不是上次我讲很多年轻人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因为呢，怕回去以后，人家问你说是不是买了房子啊？是不是已经买了汽车啊？压力好大，不敢回去，怕被面对。你看，这个爱本来应该是无私的爱，这个爱却带来压力，这个爱带来却有一些条件上对你的肯定。这四个门徒在那个背景下能够放弃家，被这位耶稣基督吸引是不容易的。你再看另外这个约翰跟雅各，还舍弃了家庭，还舍弃什么职业啊？在美国呢，家庭观念就没那么重了哈，但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很兴盛，职业观很重啊。一个人如果没有职业呢，大概觉得自己就是怎么样失败者，对自己的肯定，自己的价值大概就没有了，他就快 bankrupt 了。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人可以放弃职业，这在告诉我们，这里是耶稣基督的荣光，耶稣这位救主的爱，这位耶稣基督的圣洁完美。当我们越跟随他的时候，他会吸引到一个人，最后会以他的爱为最大人生最大的满足。当然我不知道这时候这个四个人那时候信心已经那么完美啊，这个四个人爱神的心也没有那么完美。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讲？第一个啊，他为什么信心没有那么完美？其实他们那时候，我问大家，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请问大家，真的吗？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很伟大的怎么样行神迹的人，他们把耶稣只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王。因为以色列人都在等候一个政治的弥赛亚王来，然后带领他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苦难，也不错了，被至少怎么样被吸引了，对不对？但你真的耶稣的神圣神的儿子，创造世界的真神，愿意成为人来为他们舍罪，他们完全不能相信，不能明白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没有那么完全。所以后来才会有，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带他们几个门徒到哪里？到该撒利亚的腓利普，就是今天的赫尔门山下，黑门山山下啊，我去过，在那个地方，在拜偶像的地方，耶稣在门徒面前，人说我是怎么样？我是谁？表示之前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真正是谁啊。他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教师，看成一个很慈爱的人，有病就医治，看他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王，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社会的困难，这个人生的苦难，都很好，这都是对的。但对耶稣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他不管怎么样还是被吸引跟从了。对耶稣的爱心我也相信没有那么大那么伟大，为什么？因为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溜走啊？溜走了嘛，对不对？对我来讲，他们跟从耶稣实际自己得到一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打鱼嘛，还可以啦，这个 比上不如比下有余，对，至少不会饿肚子。不过他跟从耶稣不得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宰相，对不对？他跟那个王嘛，以后他们可以左右丞相。果然没有错，后来他们有没有到耶稣面前要当左右丞相？有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跟从耶稣还是为谁啊？为自己。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常常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多人我祷告神啊，你这次给我绿卡我就信你。我有果然后来给他绿卡了哈，信啊，我还有看到更刚硬的呢，给他绿卡又还不信耶稣。哦，这真是忘恩负义啊。有些人生病啊，神啊，你给我刚毕业没有工作，如果你给我工作我就信你了，我信定了。哎，不错，他终于信了，被吸引了。有些人生病啊，神啊，你医治我。有些人，神啊，你给我神迹，你现在如果用一个神迹帮助，神迹可能要经历神迹。我就碰到一个弟兄啊，他信耶稣的基础就是神让他经历过神迹啊，这也很好，我不说这不好。这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一开始是用不同方式吸引你，让他真的是很不错，很好，值得你放弃一些东西跟随他。但是你知道神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你最后要把他当成神。他是治理你的，你要跟从他的。你不能继续把神当成你的摇钱树，你不能把神说，神啊，你听我我就信你，你没有给我好处我就不信你。他最后要告诉你说，你不是神，你是人，是渺小，你是没有多大能力，你连着一个事业你都会拿起枪杀死人。你甚至于那个，你跟妻子一吵架以后，你就受不了了，你就想离婚。你看到人是多么软弱，你甚至你一个儿女没有考上大学，你都几乎都要自杀，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人是何等的渺小，没有神是何等的渺小。你看看你公司工作，你看看人际关系带来那么多的那个挣扎。他在讲说，这个世界上，除非我们有一位上帝，我们承认我们罪人被他治理，你的生命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你要他要告诉你说，这个世界除非你让神的爱充满你，你对人的爱也不会是最好的爱，你会带来压力。我认识一个弟兄，还好我以前常常前面讲到，我拯救了一对长老。这个长老是大学教授，家庭有很好的教育，他把他的三个儿女教育到一个是律师，两个医生，从小在教会侍奉神。但是有一天，他那个儿子是最好的医学院，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要不是最好是第一第二的。但是有一天他在学校念书压力太大，最后医生执照没有考过了，这个孩子崩溃了，到今天还在吃药 depression。 这个长老很爱神，很爱神，但是他还是没法胜过这个痛苦。我可以看到这两个夫妻这么爱神，负责一个教会，对传道人很好，常常帮助我的事工，但是我看到他心中的幽暗。为什么？虽然他爱神，但神他没有把神当作他的最爱。当你没有把神当你的最爱的时候，其他你爱的东西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偶像。圣经说，把别神当神的，他的愁苦必怎么样？加增。他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篇第4节，诗篇106篇36节讲到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爱，最后他们还是侍奉偶像的时候，圣经说这些偶像就成为他们的什么样？网罗陷阱。但是当你对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完全的知足，你完全的不是外面外，你对人的爱就完全无条件的，你不需要别人回报来爱你，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别人有多好你才会满足。为什么？你已经被神的爱完全的充满。神在造就我们到最后的地步，就像这个四个门徒，这个四个门徒当初的爱神也是出于爱自己的爱神。你知道有一种爱叫爱自己的爱神，有没有这样？爱自己的爱神。但神不要讲，他要你爱神就是神，要超过其他一切。所以后来耶稣教导门徒，很多人要跟从他。路加福音怎么讲？耶稣跟他们发出一个警告，哇，这个警告好，很多人误解。路加福音14章25到27，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他们说，人若要跟从我，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哎呦，耶稣讲的严重。朋友们、弟兄们，耶稣不是在讲一个功德的宗教，耶稣不是说你要很爱我，我才接纳你，我才让你当基督徒。这段经文不是命令，不是条件，这段经文是耶稣在警告我们，你如果跟从耶稣，有一天我会把你改变到一个生命。如果你真的跟从，好好跟从到一个生命，你会以神为你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奖赏。神本身就是你的最爱，这那种人是最蒙福的。为什么？那种人他的信心在什么失败、地上什么困难、养儿儿女、夫妻关系都不会打倒你。那种人爱心是最完全，对人爱是最完，因为他已经从神得到最大的满足，对人的爱是绝对是无条件的。这是丰盛生命神要给人的爱，是神在造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这不是条件。神说你准备好，我要造就你。你知道 C.S. 路易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在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警告你，当你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有一天神要把你完全的得着。当你准备了当基督徒的时候，我警告你，有一天神要完全把你得着。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叫我看，很多一开始当基督徒可能出于自己有什么好处，但是今天他们无条件在那里爱弟兄姐妹，在这边侍奉，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得着基督的荣光，他们生命越来越长进，越有神的喜乐、力量、平安，神越更大的使用他。每一个基督徒我看都是这样成长，如果不是，我们可能要反省一下到底为什么跟从耶稣。我在海外教会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例子，我们教会了有两对夫妇我看他们平常的确没有好好跟从耶稣，要教会一下来一下不来，圣经问起来也不懂，还是连耶稣啊，你有什么好处我才跟从你。诶，可是神很奇怪他有两个女儿跟从主跟从的还不错，有一天那个小女儿当宣教士了，哇，这个父母崩溃了，哈，我送你到 UC 去念大学，原来你最后当宣教士，他开始紧张了，他这个到底有没有饭吃啊？怎么办呢？哇，他气得不得了，睡不着觉，血压都来了，本来就已经有高血压，就要看病。后来气教会的英文牧师，气到一个地步，换教会了。我看换教会也是时常去时不常去，他自己在那边痛苦。但是你知道他女儿有多高兴吗？我看他的女儿是最喜乐的一个人。他被主完全，他把生命的主权就交给神。他宣教士没多少钱，但是他很喜乐啊。但是更大的恩典在那边。虽然一般人以为当宣教士是没有很多钱，他不知道说原来我们海沃教会对自己出来的下一代的宣教士是很大的爱心，我们全力的支持，我们给他最好的即使到海外，因为我们就是要塑造宣教士。既然自己的孩子有人当宣教，全教会 support 啊，每次要钱就给他到海外生活，好得很，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那个父母还在那边痛苦，跟从我要爱我胜过爱其他的一切。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碰到一个很不错的牧师，对我个人生命提升很大。我在一个大教会培训那个是两三千人，比我们大很多，那个主任牧师是女的，女的呢大概四五十岁左右，比我年轻，但是中国的浙江的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的，是牧养很多人。有一天晚上我教完书，我在那边睡觉休息，突然嘣嘣嘣嘣嘣敲门，我说怎么搞的，我已经换睡衣来敲门，给我没有自由，不能休息，明天不能再教了。后来说我是张牧师，哦，牧师来了，赶快他敲门换个睡衣，等一下给我五分钟换睡衣出来。哎呦，带着他的先生一起来看我，跟我聊了聊了，结果呢心里很大的痛苦。痛苦什么呢？他很希望他独一的儿子，他只有一个，大陆都只能生一个了他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当传道人。他这个儿子念大学毕最后一年，他就希望他，但这个儿子就偏偏不要。他说爸爸，他儿子已经不错了，在带领一个团去参加服事。他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要等我先找到世界工作，做几年有经验，我才去当传道人。其实这样也没有不错嘛。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牧师啊，心里焦急忧虑，就是希望他的儿子当传道人，几乎要借着我来给他压力啊。他说我把他叫过来，你给他压力好不好？哦，后来又叫他来，我又跟我谈了两个钟头，我都已经很累了。但是后来我叫他，你先走，你先。我跟他的这个张牧师，你不能给他压力，因为这要神的呼召。但他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看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一方面念书，一方面服侍主，对不对？他现在有心，只是说要先找几年工作。我说我也是世界工作才被神呼召的，你不能用仁义啊，对不对？所以他稍微有一点安心，但我为他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一个两三千人的主任牧师。你知道薪水多少钱？你们知道吗？2000人民币。然后在杭州一带的小学老师薪水是多少？你们知道吗？8000到10000，看哪一区。你看一个管理2000-3000人的主任牧师，一个月2000人民币，一个小学老师8000到10000，但是他仍然有这么大的喜乐，他还期望他的儿子这个真是还当传道人。跟从耶稣神的心意，最后他要吸引你，不管你一开始信心怎么爱心怎么样，只要你好好的跟随，有一天你又被他得着，你的生命会享受他同在荣光，你会很喜乐被神使用，你会虽然看不见他，你会有那充满荣光的大喜乐，你的信心爱心会不一样。所以最后一点，什么叫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是恩典，刚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不是看你原来多好，是神主动的爱招你，是招你来跟着耶稣得份，是神自己还会保全成全你，保守你，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使命。我们请看看下面这节经文17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什么鱼一样。耶稣在做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本来是打鱼的，现在我要你们改变行业，这个鱼是人，你们要去得人，你们要去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意思说神说我要使用你们和我同工，让你最后也能影响别人，造就别人，在神的国度里头有份，能够成为基督徒，或者是帮助别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呼召啊，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的荣耀过去，但是你能够跟神同工，参与神的整个历史计划，就是准备拯救人类归回他，这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福分，要我们参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把门徒招来，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给了，所以你们就要去，只要你们好好的信靠我，跟从我，你们去，我要使用你们，使人奉我的名施洗，我就和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去向人施洗，并且带领他们跟从耶稣，不是只是我当信徒，没有什么信徒的，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感谢神，神给我们每一个这个荣耀的使命，我们都是神的同工的，我们与他，这是一个很喜乐的，因为得人，这是一个永恒里头神在装备我们，继续跟他一同管理世界。神造人目的是为他治理，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神在装备你和我，准备将来和他得分，将来神的使用我们，我们将来的喜乐的奖赏，就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忠不忠心。可惜我今天看到很多基督徒还有教会的牧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当基督徒只是在学习一些做人道理，没有使命感，甚至也还好一点，以为当基督徒只是在那边灵命长进，灵命长进，很多教会成为一个教导的教会，只是在那边教书，在那边教导，而且享受属灵的喜乐啊，这当然这个是应该的，没有教导，没有属灵喜乐，也不可能做大使命的工作。但有些时候教会把这个使命忘记了，教会以一些人就可能觉得很满足，基督徒对于人都没有负担，只是享受在那边你你我我，这个叫做属灵的喜乐啊，这只是一半。神召我们是要给我们属灵的喜乐，但神要给你更大的喜乐，你被他使用， 在大使命上有份。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负担。我再讲一次，希望我们的英文部事工以后会出全时间的宣教士，不过你不要来骂牧师就好了。我记得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召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奥妙，你的恩典实在是人所不能想透的。你自己主动出于你的爱，你特别先选召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跟从你，你选召我们要和你的荣光有份，和你的永远有份。你选召我们，你就信实的，你要保守我们，造就我们。主啊，孩子求你，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瞎眼里头，我们都知道你的恩是这么伟大，我们都要活出和你的恩相称。求你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好叫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意象，属灵的雄心，让我们在大使命上，在传扬福音上有份。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主成全。我们当中今天还没有接受你的恩典的，主啊，求你亲自选召他们。主啊，若今天他们能够稍微明白一点这种好处，主，可能你的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工作，主啊，你就求你亲自软化他的心，愿意伸出手来说，是的，我要这个美好的消息，我要开始跟从耶稣。主，若有还没有明白的，我心中不能感动的，主，希望在以后的日子，你自己亲自让他明白，因为你说圣灵保惠师来，要人知道为义为罪受审判。你圣灵来了，就要叫人明白真理。所以求神的灵，你亲自选召他们，你的慈爱连着临到他们，还是这样为他们祷告，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